如果是恒常不变的话，你生出来就永远是3400克，怎么会变现在80公斤？不可能嘛，是不是？它是恒常不变啊，它越来越胖，越来越老，就是不是恒常不变。好，所以我们的五蕴呢，色受想行识，它是念念生灭，无常变化，所以没有合乎这个常的定义，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有一个我的存在。第二个呢，它必须合乎一。好，什么叫一呢？就是独立的意思，它不是聚合体，不是聚合的杂体。好，我们说这个很多条件集合在一起，叫做众缘和合而生，这个东西叫做众生，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独立唯一的个体。好，所以我们这个五蕴四大的假合，你把它拆起来看，它都是很多因缘凑合在一起，好，不是独立的一个个体。好，是36个不净物组成这个身体，还是32个不净物，好，或者是色受想行识，就有这个五个，好，四大的假合，所以它都是一个集合体，不是独一的，好，所以不符合这个一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所以也不能说有我的存在。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宰，好，我们能够主宰自己，能够自由自在的，好，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呢，有这个我的存在。好，那各位不想老吧？不想吧？可是会不会老？会嘛？好，不要不要病？没有人要病，可是他这个身体就要生病。好，所以要他不病，也不能让他不病。那我要呢？怎么样？事业顺利啊，要婚姻美满啊，要子女孝顺啊，要发大财啊，要长寿啊，健康啊，可不可以做到？可能没办法完全满我们的意，所以不可以的话呢，它就是不能证明有我啊。因为这个我的意思呢，就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支配主宰，好，我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够证明呢有我的真实存在啊。这个就是我的三个定义。那佛呢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呢不能够恒常不变，好，也不是独立唯一的个体，好，更不能够自由主宰，好，所以这个三个定义都不能存在，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承认呢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好，证明它是无我的，好，是这样子来证明。接下来我们看大慈大悲喜舍身，好，这个就是呢慈悲喜舍是无量心。这个慈呢就是给众生快乐，悲呢就是拔众生的苦，这个喜呢就是见众生离苦得乐呢心生欢喜，这个是喜。那舍呢是内心平等，没有执着，对于一切的众生，不管是冤亲或者中庸，这个冤呢就是跟我有这个深仇大恨的这个怨敌，这亲呢就是我的六亲眷属，最亲爱的人，那中庸就是跟我呢这个不亲也不冤的，没有任何其他这个平平的，这个就是冤亲中庸啊，这三种人啊我都没有分别，这就是舍，没有任何的执着。甘露灌顶受卫生，这个甘露啊，什么叫甘露呢？这甘露就是天人的不死之药，吃了这个甘露啊能够延长寿命。那在这个密教里面啊，这个仁波切啊，或者是法王啊，用这个法水啊给弟子灌顶啊，我们叫做甘露灌顶啊。这甘露灌顶啊，大家常常可能有机会去接受灌顶。这个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令这个佛种不断啊，说这个接受灌顶的人啊，他将来呢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好，一定呢继承这个法王的这个位置，这个叫做甘露灌顶。我们看这个往生祭祀的故事啊，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位菩萨做什么，你看他在做什么，你觉得他在做什么？念佛。还有呢，这位菩萨呢他是大陆四川，这个是去年4月份的事情。这位菩萨这个这样子的姿势，这样的姿态，已经往生26个小时啊，往生26个小时。他姓黄，叫黄奇秀。这个黄老居士呢，他是 民国二十三年啊，我把它换成民国，我们比较有感受。他说西元一九多少年，我是一定不知道他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啊。我把它换成民国二十三年，去年往生就是七十七岁啊。他呢，这个那个时代啊，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啊，生五个小孩。五个小孩，十八岁，到他三十四岁的时候，先生就病故了。病故之后，留下两个老人，公公婆婆，还有五个小孩。他就呢，独立把他抚养长大。所以呢、啊，这中间所受的这些辛苦啊，可想而知啊，哦，是非常辛苦的。把这个孩子养大之后啦、啊，到了这个四十多岁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邻居啊，有一个李老太太，每天念佛，念的这个红光满面，欢喜踊跃，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啊，这个老太太说：“你告诉我，念佛到底有什么好处啊？那有什么作用啊？”这个李老太太就跟他讲说啊：“念这句佛号啊，最后可以无病往生，而且呢，临终的时候佛会来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永断轮回，他就想有这么好的事情，但是呢，当初啊没有闻法，所以呢半信半疑，就听了这样而已，就听了。这个是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啊，我们说就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到了这个十年以后啊，民国七十三年二月十一号的时候，这个邻居这个李老太太要往生了，他就跟他的这个媳妇女儿说啊。我要往生了，他媳妇说：“你好溜溜要往生，这可能头壳小寡老，不当成一回事。”他说：“真的，我要往生了。”他就自己通知好多人，说：“我要往生，我要往生。”就大家真的以为他要往生，当然看热闹啦，邻居啊、亲戚朋友通通来，把他家里也挤得满满的。这个、啊、黄其秀黄老居士，他当时也在场。他也去凑热闹，想看看他怎么往生。就是二月十一号通知之后，到二月十五号那一天，所有人都来看他，然后他就大声念佛。这个李老居士呢，就念佛说：“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就大家看着他念了三声佛，在第三声的啊就走了，坐着往生。他一看不可思议，真的往生了。结果呢，这个李老居士的。所有的子女啊，这个看到的人啊，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子女也从此之后念佛学佛。这个黄老居士看了这个邻居这个老太太无病往生之后，他就从那天开始就吃素，然后念佛。这是民国七十三年的时候，自己呢，他自己应该是五十几岁，但是没有听法，就这样念念念到了呢民国八十三年的时候，在四川呐、啊、这个地方是比较贫穷的地方，没有法带。他这个机会啊，就碰到净空老法师的法带，啊，就开始听法。听法之后呢，跟他这个学习净土法门啊，就是等于呢让他更进一步了解呢这个净土法门的究竟，啊，就死心塌地的知道了，确信了他。这一生啊一定要依靠这个这一句佛号往生西方，所以更加的精进。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到报国寺啊，四川有个报国寺，拿到一本无量寿经啊，我们这边啊你要拿几本都有，对不对？要拿什么都有，在那边没有的。他拿到这个无量寿经如获至宝，每天欢喜的不得了啊。所以他每天的功课就是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每天四点钟起来就一部无量寿经，一万声佛号，拜三百拜的佛，然后呢加念三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做的就是这个净空老法师每次交代他这个弟子怎么做的，他就怎么做，一直拜呢，拜到他最后有心脏病了，不能再拜了，才减到一百，最后病很严重了，就多念佛，就这样子每天不间断。然后还持这个八关斋戒，持这个十斋日，十斋日每次到十斋日的时候，他就吃八关斋，然后自己挂上禁语牌，跟他的家人，让他的家人知道他今天禁语不说话。为什么？要好好念佛。 啊，我们看起来他功课也不太多嘛，是不是？也还好嘛，我们在做的功课可能都比他多，不是？这个是他有形的功课是这样，这句佛号从来没有离开过，好，就是一句佛号不断，这个是他平常的功课，一直到了这个08年，08年就是97年嘛，这个四川啊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汶川地震啊，他这个发生之后啊，你看死了29万人，这么多啊，他们也在四川省，所以这个啊，这个很大的震撼，觉得这个日子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他心里啊就发愿啊，要更加的这个赶紧的抓住这一句佛号，他发愿呢，将来啊要预知时至无病往生，希望能够坐着往生，他有这样的发愿。那平常啊，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这个大女儿啊，就讲他这个妈妈是这样的人，一生啊，你看他这个从年轻啊，小时候日子也不好过，结婚之后日子更难过，所以一生都是非常的勤俭。那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他这个老了之后啊，孩子长大奉养他的钱啊，他自己非常的省，然后把多的啊，只要是印经啊、放生啊，好，或者是祭品啊，他知道的，他能出多少他就出多少，好，就是通通呢，就是把他这个做布施。这孩子呢看得很奇怪，说你平常这么节俭、省吃俭用，你为什么要把钱送出去给别人？他这样讲，他说啊，你们给我的钱，好，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过得很好，那我没有用的留在这边也是白搭嘛。那人家现在有需要，我们送出去，别人得到好处呢，我又不用烦恼，这不是很好吗？好，他就这样讲。然后呢，他的口业守得很好，从来不跟人家争。他对的，他错的，他都不争。人家骂他，人家说你错，他就对不起，阿弥陀佛，都不再争。好，所以这个口业啊，实在是啊、有他的原因啊。他这个小女儿有一次啊，嫁出去之后啊，在夫家受了委屈，回来跟他妈说，我有些事要跟你讲。他妈说你讲，他就哔哩巴拉巴拉讲完了。他说怎么样？他妈说什么怎么样？他说我刚跟你讲了。他说你讲什么？他说我就只听到一句阿弥陀佛。他的女儿气得要命，说那么刚刚不是白讲了没？啊，所以他人家讲什么呢？他就是一句佛号在心中就是转，好，从来不断掉的。好，这个是他念佛平常的这个功夫啊，就是已经到这种状态啊，这种功力是这样子的啊。那到了这个佛，他到这个道场里面啊，平常啊，人家这个到道场来，我们自己也跑过道场嘛，知道吧？啊，到道场之后啊，不是叽里呱啦讲话，就是吃东西啊，然后聊天啊。他到道场他都很少讲话，就是绕佛、念佛。那不太讲话，可是呢，这个扫厕所啊，有什么这个劳动的事情啊，他通常都是抢着去做，哈、哦，那就是他平常的修行。大家看到的，回忆起啊，他这个老太太的修行是这个样子的。那汶川大地震之后啊，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他就每天又提早起来到3点啊、哦，赶快用功啊、哦，所以。汶川地震之后啊，他是2008年 ,97 年的时候，到了98年的时候、就是98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啊，他就已经预知时至，他就跟他的一个很要好的这个佛友说，他说我要往生了。他的佛友说，你要往生不要一直挂在嘴巴，好，你跟我们讲要往生，大家来帮你助念，念了半天，假设你没有往生的话，那真的是丢人现眼啊。他说你要往生，你就自己那个看着办就好。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就说，我会悄悄的往生，然后呢不会打扰你们太多，到时候你再帮我助念就好。然后这个居士呢就这样会过去了，就不当一回事啊。这个是在98年过年的时候，他这样讲。好，那因为呢，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啊非常非常的用功，有时候呢念佛念 整彻夜都没有睡觉。有一次呢，他就是跟他的大女儿讲说他要回这个他的老家，好，老家旧屋子啊去住15天，精进用功念佛，就叫他女儿呢每天给他送一餐，然后呢他念满15天之后圆满就回去了，就整夜彻夜的念。回去之后呢，他女儿有一次他就跟他女儿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能对别人讲。他女儿说，好，你讲。他说，我要往生了。他女儿说，你有把握吗？他说，有。好，我念完15天精进念佛回来之后啊，第9天我看梦到阿弥陀佛，他跟我讲我这个明年要往生，而且他给我看啊我的黄色大莲花非常的漂亮，心里非常的欢喜。这样他女儿就半信半疑，想说啊是有影不，他就跟他讲，到时候呢我的后事啊就交给呢这个念佛会的这个王居士处理，就这样跟他女儿交代。那他女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这样听了。到了这个去年的4月初8，我们就是这个佛诞日，他就到了佛堂去了。到了佛堂去之后啊，一样按照平常的这个念佛绕佛之后，可是他这天晚上没有回家，他就留在佛堂念了一夜的佛。到了初9的时候，大家又来念佛，念佛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我要回家了，然后跟各位告假，就三问讯。大家想说要回家就回家，干嘛三问讯，就觉得怪怪的。那也没有很去注意他，因为他就是这样平常一个老太太，学那个文化也不高，就这样子。那他们呢这个地方啊，佛堂是一个小社区，跟这个住宅是一起的，而且是租的，所以呢为了要错开啊一些其他的干扰，他们11点就开始吃饭。11点吃完之后啊，这个老太太就说，我有话要跟各位讲。他就讲啊，就是勉励的话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各位一定啊要发愿啊，要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听这个净空老法师的经，好好的用功，将来大家呢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共聚一堂，然后呢回路娑婆度有情。他的话讲完了，大家也听了觉得这个人蛮怪的，怪怪的，然后大家就休息，吃完饭休息，12点半要继续念佛绕佛。他就坐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他原来坐在呢佛堂侧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己坐在椅子上往生。12点半大家要绕佛的时候，去叫他不应。这居士一看不对啊，往生了，那就助念。助念的时候啊，赶快通知他的儿女回去拿寿衣，准备助念完之后要换。他儿女呢，找到他的寿衣，他妈妈有交代嘛，就看到一张纸条这样子。这样有看到吗？他写，没看不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受秀玉秀英名贵儿女等，我往生后你们不要哭泣，要生欢喜心，3天以后动我，我的后事交给王居士办，你们要给我放生。2010年，后面这个我看不懂，黄奇秀，他就留了这样一张纸条。结果呢，这个负责的居士啊，看到哇不得了啊，这个这样子自在往生啊，就赶快找摄影师要把它拍起来。其实这个去年啊，这个往生路啊，我平常都有注意，我很早就看到，可是呢，就是连照片都没有，用嘴巴讲，嘴巴讲我讲，你们可能也不相信，我也不敢讲。结果哎，最近看到了，他有照片，然后有一段很详细的这个叙述，我才把它截下来给各位看。他就讲，他就赶快找摄影师来，摄影师把这个脚架一架，摄影机一打开，机芯突然坏掉，没办法摄，所以呢没有办法录起来。那这个负责人就赶快再找那个附近啊拍婚纱的，赶快请他们来这个帮这个黄居士啊把它摄下来，把整个录起来。就这个做婚纱的这个怎么叫都不来，他说这是 这是往生的，我是办婚事的，我不要给自己倒霉，就没人要来。他说哎呀，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没办法，只好用拍的，就把它拍下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整个到了26个小时之后，他们就把他这个拿一个大蒲团把他从椅子上搬下来，做成第一张照片盘腿的样子，就再把他照一张给大家身心心用的。就这样念了三天，这个助念三天之后，因为在住宅区，所以很多很多的障碍，一直去跟这个邻居啊沟通啊，才勉强三天念完之后就火化。火化呢，送到火化场啊，这个火化的工人是做了13年，在这边做了13年。他说他火化这个黄居士啊，有三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个，他看他的面容完全没有死相，虽然他有这个心脏病啊，看起来就像睡着一样。然后呢，在烧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烧，我们如果到火葬场去的话，那个味道不好闻，知道吗？不好闻，都是腐，好像这个腐败的那个味道。可是它烧起来那个味道是香的，香的。然后呢，这个还放五彩的那个像彩虹的光，光团一团一团一直放出来。这个不仅在火化的时候有，他往生那一天4月9号的12点多，还有呢，他这个烧好之后骨灰放回去念佛堂停一个礼拜。这个居附近的邻居就是住宅区嘛，在那边旁边大家不是念佛的，在隔壁的这个他坐在他不是就是坐在这样的位置嘛，后面就是窗户没，旁边这个是窗帘，后面窗户有一个居士在煮饭的，他也一样有见到天空放金光，然后有天月，还闻到香味，好异香，这种种的瑞相，好在他往生的时候火化的时候，跟最后呢这个骨灰坛送回去念佛堂的时候，不是佛友闻到的，是隔壁的在打牌的在煮饭的邻居都闻得到，好所以这是真的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念佛往生的一个实例。你说这个祖师大德是祖师大德，那么久，唐朝西元600多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之前讲的民国六七十年，那也很久了，现在刚有这个去年而已，应该是最新的啦，去年四月啊。所以这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就是老实，好好的把这句佛号在心中转，相信他将来能够让我们无病往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永断轮回，不用再来受苦。这样这个世界的灾难呢，如果人心不向善的话，是越来越严重。这个每一次的灾难就是这个动辄几万人啊就会在这个地球里面消失啊。所以啊，一句佛号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是这个黄居士啊，这个往生的实力。好，我知道我们这个念佛这个十分钟啊，有人啊可能还不习惯，很难熬，觉得这十分钟怎么那么长啊，以前啊跟人家讲话两三句话就十分钟了，怎么这个十分钟这么难熬，好像100分钟一样。其实没有齁，你这个观相啊，刚刚讲的那个啊，你能够随喜的话，好慢慢拿出来用，看你能目前的心力能观到哪里就观到哪里，然后呢跟这个佛号啊交替的用，慢慢啊你会念，把这句佛号念出滋味来，它真的能够帮助你这个现世啊能够降伏烦恼生欢喜心，往临终的时候啊它起更大的作用，能帮助我们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成佛做主啊，这个是最大最大的这个作用。那念佛法门呢没有别的，你只要相信这句佛号有这样的作用，你就成功一半啊，后面就是功夫的问题，多念多生欢喜多生福报啊，就是这样子。那就看我们目前的这个缘，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到哪里啊，随分随力去做。好，我们现在开始念佛。